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人心是天堂和地狱的制造者，要自救，逃出人心的地狱。你们记住了，一个人想好的事情，你就在天上；一个人动坏脑筋，你就在地狱。啊，知因果，懂进退；知佛法，知法喜。有一位顶级的杂技高手，有一次呢，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具挑战的演出。这个演出的主题呢，在两座山的当中啊，拉了一根很长的钢丝。然后呢，他的表演节目是从钢丝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整个山边上都聚满了人，当中有记者呀、主办单位呀、赞助商啊，还有很多当地的农村的农民，大家都在看热闹。哇，从钢丝上走过去啊，一掉下去不得了的，只见那个杂技高手走在悬崖的山上的钢丝的一头，然后用眼睛注意着前方目标，他伸开双臂这么慢慢的走过去啊，结果呢顺利的走了过去，整座山呐、哇鼓掌啊，哎呀开心的不得了。接下来他就讲话了，拿着话筒说，我要再表演一次次次，我这次要绑住我的双手走到另一边，你们相信我能做到吗？妈妈妈，大家知道走钢丝主要靠的是双手的平衡，但是他要把自己的两个手绑上，那你说怎么办呢？结果大家都想知道，我们相信你，你是最棒的。好了，这位杂技高手用绳子绑住了双手，然后同样的方式一步两步三步慢慢的走了过去。哇鼓掌啊，太不可思议了，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没想到这个杂技高手对着所有的人又说，我再要表演一次，这次我同样绑住双手，然后我要蒙上我的眼睛，你们相信我能不能走过去？去去去！下面所有的人说，我们相信你，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能够做得到。这个杂技高手从身上拿出一块黑布，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然后用脚慢慢的摸索到钢丝，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所有的人屏住气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终于他一步一步一步走过去了。哇鼓掌啊，不是叫你们鼓啊。然后呢大家都说，你是最棒的，你是世界第一，所有的人在叫。只见那个杂技高手从人群当中找到一个孩子，然后对所有的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要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同样还是绑住双手蒙住眼睛，我要走到钢丝的另一边，你们相信我吗？妈妈妈妈，我的妈呀，所有的人说，哇我们相信你，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能够走过去。这个杂技高手说，你们真的相信我吗？相信你，我们真的相信你，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相信我吗？我们绝对相信你，你是最棒的。那好，既然你们都相信我，那我把我的儿子放下来换上你们的儿子，有愿意的吗？妈妈妈妈妈。这时候整个山上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说我相信你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当一个人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总是相信并愿意相信别人，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你就会连最相信的人你都不相信，因为你只相信自己。因为我们人都不愿意把命运去交到别人的手上。 你就是你自己的菩萨佛性，你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多时候人并不是被别人打倒的，而是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呀。外在因素绝非是我们经常失败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缺乏智慧，才会被周围的情绪和妄念所困扰。所以学佛人要相信自己，多多念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大大大大。大家跟师父在一起很开心的哦，很开心。所以呢，师父呢，跟大家讲，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很多人呢，一辈子都不了解别人啊。真的，哎呀，这个自己不相信自己，老去相信别人，那最后有时候被人家骗嘛，就是这样的，明白吗？在唐朝有个叫裴休宰相的儿子叫裴文德，唐朝那个时候佛法非常兴旺，年纪轻轻呢已经做到翰林学士的官职。这个翰林学士呢，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相当于一个官，做官的学校里边一个很高的位置了。少年得志，但是裴休他是宰相，他并不希望儿子这么早就飞黄腾达。所以你们记住了，一般爸爸妈妈条件好的，不要去整天让孩子过得太好啊，要让他们学习。这个父亲呢，就把他的儿子送到庙里去过丛林的生活，就跟和尚一起做。那么方丈大和尚呢，明白呢裴休宰相做父亲的苦心啊，等到裴文德来到寺院，就派他去砍柴挑水干粗活。大家知道过去的寺院大部分都建在山上，要把水一担一担的挑到，从山下挑到山上提供大家去饮用，其实很不容易。有一天裴文德从山下挑水挑到山上，挑得他满头大汗，汗水啊都把这个裤腰带啊全部都弄湿了。回到山门的时候啊，他实在想一想这没劲，他就发牢骚了。他说过去的文人呢，都喜欢用湿的了啊，你们听了他怎么讲，翰林挑水翰林腰，和尚吃了怎能消听得懂吗？就说我今天是翰林院的学士啊，我已经是个很高的职位了，我帮你们和尚挑水，你们吃的你们能不能消受这个福报啊？意思告诉大家这个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方丈大和尚正好经过，于是这个方丈大和尚也说了一句，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挑水给大众吃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论功德，我老僧只要在庙里烧一炷香的功德，千年万世的供养我都能够消受，牛不牛啊？其实两个人的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呢，有的人做的是世间的福德有的人呢做的是功德念经修心那是功德有时候做点好事情，劳动劳动帮帮别人，那是一种福德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心静下来，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的心间，你就能够达到一种超越人我的境界，有什么不能消的呢？所以要记住了，我们在世界上为人处事，帮助别人要学习从有相的功德慢慢做到无相的功德。 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帮助别人，你可以告诉人家我在做功德，等功德做到越来越多了，你慈悲心来了，你不会斤斤计较，做一点事情就是觉得我人家用我消了你的福德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妈妈天天为孩子做饭，妈妈永远不会说孩子啊，我天天这么辛苦帮你做饭，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有功德了，妈妈已经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功德，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是我们做好人做好事，我们要做的已经天天做，年年做，日日做，时时做，我们没有感觉在做功德做好事，这个时候你好事好心自然出来，那你不就是一个人间菩萨了吗？所以保护好自己啊，保护好自己，不要斤斤计较，心不造业，心善良，口善良，身善良，嘴巴不骂人就是善良，对不对啊？心里老想着别人很善良，你的身体不做伤害人家的事情，不打人啊，不踢人家，你就是身善良。遇到与自己的想法愿力不一样的人，首先要尊重他和关怀他。学佛人真正的心灵快乐，不是那些财富，而是自己能够活在帮助人家，能够感受到一种法喜充满的，能够为别人想的一种境界当中，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之人。台长最后跟大家讲，你们用心的去行善，做点恶事，你会折福。如果你是有意行恶，偶然做善事，你所有的福分全部都会丢掉。所以不是菩萨不保佑你们，而是我们不够努力呀，我们把菩萨给弄丢了。所以台长帮你们重新拾起你们的佛性，让你们拥有良心，帮助别人，慈悲别人，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善良，你们的生活、工作、身体会越来越好的。那个台长有一个反馈啊，一位同修的老师突然中风，半身瘫痪，不能动弹，嘴巴呢被灵性控制，不能说话。结果呢，这老师念了300张小房子，啊，一个月就出院了，啊，烧了400张的时候，这个老师生活能自理了，而且参加了法会，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师父还有一个分享，就是同修的老师他突然中风，半身瘫痪了，然后一点都不能够动弹，然后嘴巴也被灵性控制不能说话，但是意识很清醒。这位同修就是因为这位老师开始学习了心灵法门，然后发愿为自己的老师念300张小房子，然后慢慢的老师的瘫痪的身体能够动了，也能够简单的说一两个字了。然后期间同修去看老师的时候，老师总是发脾气大闹，后来呢才知道是要经者知道只有同修才能够给他们小房子，所以要得很着急。然后与老师的对话中，要经者告诉同修他们也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通过不断的烧送小房子，一个月后老师就能够出院回家了。当小房子烧送到大约400张的时候，老师生活就能够自理了，还参加了法会。所以同修非常感恩台长恩师的大慈大悲，每天不要命的救人，救了多少快要失去生命的人，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法身慧命，他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现在知道了吗？不过你看看，做一个学生你都要这么好，何况做师父的弟子呢，对不对啊？
对对啊对啊，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然后能够遇见今生能够遇见师父真的是太幸运了。
一起感恩观世音菩萨最重要了，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对不对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这个 刚刚讲了一个唐朝的事情啊，再给大家讲一个唐朝啊，有一个叫徐商啊，这徐商任河中节度使，节度使一个官位，他的有一个啊下面的这个奴仆啊叫刘安，他的妈妈呢患了病，这个刘安呢就假借这个徐商的名义呢去药铺抓药，没有给钱，而且呢对老板呢药铺的老板还出言不逊，老板呢就将他告到了徐商这个做官的那里，徐商呢就将衙门里的啊仆役全部召集起来，宣读了药铺老板的告状的书，这个刘安呢吓得浑身颤抖，徐商严肃地对他说，你仗势欺人，理当受罚，罚你到药铺干一个月的活，扣除本月的薪俸，如果表现好可以回来，你愿意吗？刘安听了吓得不得了，小人愿意，小人愿意。一个月之后，刘安得到了老板的谅解，重新回到了徐商的身边。徐商呢，当众宣布对刘安的惩罚结束，还拿出一个钱袋子交给刘安，那这是你两个月的薪俸，拿回去给母亲治病吧。刘安说，大人，你上次不是说要罚金一个月吗？为何又罚我两个月呢？徐商笑着说，你做错了事，但是不能牵连你的母亲，她没有错，我之所以发给你两个月的信封，是因为你有错就改，你的薪金不高，如果都罚光了，拿什么来奉养老母？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学佛人要知错就改，菩萨常让我们发觉身上的缺点，这就是让我们在觉悟当中。佛陀曾经说过，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的，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做错了马上就悔改的。所以希望大家做错了好好忏悔，能够马上改变自己，这就叫正悟，改过自新的这叫见悟，永不再犯的那叫开悟。师父对你们的严厉并不是真的，我并不是要惩罚你们，我要你们知错认错并改正错误，所以师父有时候讲你们就是为你们好。学佛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个性要洁白，自己的个性要宽广，不要狭隘，不要让自己的个性啊比较狭隘的话，你不但自己会扼杀自己的良心，你还会伤到别人。所以我们的良心一定要学会慈悲善良，用我们的根基培养出我们一生浩然正气。啊，跟师父在一起很开心啊。那么师父讲一个啊，一个就脑子不大开悟的事情给大家听听。有一个丈夫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妻子说，我不在家，如果有人给我写信，你一定要寄给我啊！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她的丈夫一封信都没有收到，她感觉到很奇怪，就打电话给她妻子说，哎，你为什么不把人家寄给我的信寄给我啊？她的妻子说，你把信箱的钥匙都带走了，我怎么寄给你啊？丈夫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把钥匙寄回来。过了一个月，他还是没收到一封信，很生气，出差结束回到家里问妻子，怎么回事啊？他妻子说，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学佛人解决问题要从根本入手。我们在人间的烦恼，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无常，我们不懂得这个事情永远会变化的，所以我们才痛苦啊！啊，我们结婚了，以为可以永远有个家，永远大家相亲相爱，你都不知道会变化，所以你结了婚之后，你不把他当回事，你跟他恶言恶语，不把他随便啊，把他随便聊聊，不对他怎么关心啊？所以慢慢慢慢的你就烦恼来了，所以人间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因果，所以要想彻底的自己解脱，就要放弃顾此失彼啊，徒劳无益的人间的一些杂事。有时候我们把很多正事忘了，天天在杂事当中，所以我们就很难解脱。所以有时候你不把别人当回事，别人也一定不会把你当回事。你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你的亲人，你一生周围都是你的亲人呐。师父告诉你们，生气呀，一个人经常生气呀，身体会产生毒素般的物质，病由心生啊。啊，多少人感情破裂，家庭多少人病痛，生意不顺，每天还有很多人生癌症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这辈子为什么这么苦啊？因为他自己不懂得他贪嗔痴三毒在心中，这个毒不除，你永远会吃苦的。所以开心的人不贪的了，所以开心的人不恨人家的。我问你们，你们恨人家，你们自己难过不难过啊？有时候你恨别人，人家还不知道，自己气了个半死，对不对啊？所以菩萨就是叫我们懂得啊，要治病要治心病。我告诉你们，很多人生肝癌啊，生肝癌就是气出来的。你说气一天没关系，你一年两年三年一气生气的话，肝就结郁，肝气就不通，人家说气得肝火旺，肝痛，所以时间长了你就会生肝癌。所以不要生气呀，不要去难过呀。师父叫你们学佛之后变得开朗，跟师父在一起要开心，学佛越学越开心，你的路越走越宽。等到你学佛学得不开心了，你记住了，一定是你走偏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法喜充满。既然你们说法喜充满，那么我就要讲两个法喜的笑话给你们听听。啊，第一个笑话，仔细听啊，最后有点意思啊，前面嘛一般。大家都知道，你到医院里去看病，这种医生啊给你看病，你们没有注意过，医生写的那个笔记啊，就是写的开的那个药方啊，龙飞凤舞了，你没有一个字看得出来的。你不知道他写什么东西，一头雾水啊，不知道他写什么药方。哎呀，其实是我们也很佩服他们这些领药的护士，给了一张药单啊，看都看不清楚的，照样给你拿出什么药给你啊。他看着，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他呢，他有一个这个朋友呢，他的一个好朋友是医生，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这个人呢去吃饭，但是信上的字呢，他只能认出一点点，可关键的时间呢、地点呢，他都看不懂。他就跑到附近医院的药房，他把信交给护士，他心想这些药房的护士很厉害，医生写的字都能认出来。他就说：“请您帮我认一下，好吧？” 这个护士，药房的护士看了半天，最后拿两瓶药给他，那这个每天两次，怎么都不笑的啦？听都没听懂啊？他请他去吃饭，他看不出时间和地点，他去给人家药房里的拿药的护士看，护士看不懂，就拿两瓶药，那一天两次，这还听不懂啊？哎，没办法。那下面这个肯定听得懂了，下面这个小宝的妈妈正在家里做面膜，大家女人都喜欢做面膜嘛，贴的来像个鬼一样的，刚涂完一张大白脸，就听到有人敲门了，他一看这个脸，他不能出去见人呐，他就说，跟自己6岁的儿子把儿子叫过来，儿子啊，小宝贝，快去开门，妈妈这个样子是见不得人的。小孩子爬跑出去，直把门一开了，原来是收水费的小伙子。小伙子一见是个小孩子，就问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呢？小宝想了想，叔叔，我爸爸上班去了，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法喜充满，对不对啊？好好学佛，开开心心学佛。过去很多人以为学佛很痛苦，师父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菩萨让我们学弥勒佛，孝天孝地，容天容地，明白了吗？气量要大呀，因为今后的社会，如果你气量不大，你会活不下去的。你看现在有多少人生病，不就是气出来的病吗？所以不生气，你身体就健康啊，对不对啊？好好的开心一点活着吧，好好的努力学佛修心，跟着师父，对不对啊？一起共攀四圣，我们以后等到百年之后，我们都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怀抱。希望你们越修越漂亮，越修越善良，希望你们一辈子平平安安。你们记住了，学佛真的能改变你们的生活的，让你们生活越来越好。你们想一想，如果从现在开始修心，一路都顺顺的，什么事情都由菩萨保佑，你走的时候一定能够上天。如果你修行之后天天还苦的嘞，还难受的嘞，还烦恼的话，你还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吗？所以要记住了，从西方极乐世界四圣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天天在人间就做菩萨，你以后一定能到天上做菩萨。讲完了，就这三个字，师父又想起来个笑话，想不想听了？师父很好玩的，我跟你们一样，我觉得学佛人应该开开心心，一边念经，念经的时候念经，开心什么开心，对不对啊？小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师父小时候很老实的，傻傻的，我从小连蚂蚁都不踩死，蚊子都不拍的，对不对啊？因为师父有个理念，当小时候一个人很孤独的睡在床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来陪你，只有蚊子来陪你，而且蚊子轻轻地给了你一个吻，让你留作永生永世甜蜜的回忆。 我很傻的，一个小孩子啊，哎，因为占我便宜嘛，一个同学嘛，他就跑过来讲个故事给我听，所以我记性很好。他就说了，有一个老爷爷啊，带了一个孙子，啊，两个人摇了一个小船，出海了，划了没多久，突然之间呐，啊，这个一边的老爷爷跟他说，啊，这个孙子，我给你讲个啊，我给你。给你讲个故事，啊，还没讲呢，这个划船的桨啊，突然之间掉到水里去了。那个孙子呢，这个讲故事的那个孩子呢，就不讲话了。那么师父傻傻的就问他：“哎，下面呢？下面故事下面呢？这个爷爷讲什么？”他说：“爷爷说呀，孙子啊，讲完了。”你们听得懂吗？就是划的那个桨掉了啦。他说：“孙子啊，桨完了，桨没了。”